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作龙清八七净，无垢光尊常护法。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学习华智摩切所造的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这样的。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呢，前面呢讲到了这个文法方式，然后后面呢讲到了所讲之法当中呢有这个共同的外加行，也有这个不共内加行，还有这个破瓦法。那么在这个这个部分当中呢，现在我们在学的是第一部分呢，是这个文法方式。文法方式当中讲到，当然就是如何文法的一些这个规矩啊，有的说是文法规律，比如说文法的方式。那不管怎么说呢，我们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应该知道什么应该想，什么不应该想，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么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学习佛法之前呢，就觉得这个闻一个法没什么，就是反正听到就行了。那么我们就真正分析观察的时候呢，闻法是为了什么？闻法呢是为了真实的产生这样一种定解。那么产生定解又为了什么呢？产生定解是为了修行，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呢，就是为了获得解脱或者证悟。那么这些呢就是这个前前为方便，后后为方便身。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在这个闻法的时候没有如理如是的听闻的话，当然呢第一个呢它的这个闻法的功德那就很少。那么我们一方面可以获得闻法的功德，那么但最关键的一点呢是在闻法的时候啊，我们在闻法的时候要知道这个法里面所讲的是什么。所以说它的这种发心这个正确与否，行为如法与否，这个方面就真实的就很重要了。如果只是为了听而听的话，那么无所谓啊，反正呢就是说是 这里面怎么样去这个听闻都可以的，想听的时候听一点，不想听的时候不听，或者说是胡思乱想当中的听。身体坐在听法行列当中，实际上自己的心不专注的话也没什么。但是呢我们闻法，我们花时间的闻法呢，其实呢主要是为了能够自利利他，为了救度一切众生，发誓成佛的一种最初的一种方便。所以说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闻法，或者说怎么样在闻法当中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这个方面呢是必须要了解的。否则的话我们虽然听了，但是利益不大。利益不大呢，刚刚我们讲了第一个呢是功德，这种利益不大。就是我们自己呢就是说是得到一种这个闻法的功德。那么如果不如理如法的听闻的话，这种所得的功德不大。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没有真实的发心和没有真实的一种行为，殊胜的这个行为的摄持的话，那么在听法过程当中啊，也没办法真实的了知这个法义。那么对于就是说真正要听懂的，真正要了知的这个法义呢也没办法安立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任何一种体系，任何一个传统呢都有它的一种规矩。那么就是说怎么样一种规矩，有些规矩是人定的有些规矩是人定的。那么这些规矩呢就是说如果你这样的话，如果你这样做了符合大家的一种期望，那如果你没有这样做呢，可能就是不一定符合大家的期望，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佛法当中呢，就是说听闻佛法当中的这个规矩啊，它是用闻法的方式呢或者怎么样发心啊，这个是遍知佛陀还有很多的这些这个证悟的大德们呢，他们在通过智慧观察之后呢就给后学的一种弟子们说在闻法的时候应该如是如是，这样的话也是一种依教奉行啊，这样的话也是符合于这样一种因果规律。那么其实佛法当中呢它都是如是的因如是的果，那么如果有了如是的因呢，就可以获得如是的果。纯正的发心就如理如法的行为的这种因呢，可以导致非常殊胜的果。那么这个殊胜的果呢，一方面也是如果你这样听闻呢，就能够听得懂，或者就容易得到一种这个加持，因为呢一分恭敬就得到一分的加持的缘故。所以这里面呢其实也是包含了一种殊胜的恭敬性在里面，所以它有很多的必要让我们了知如何闻法。所以说呢这里面很多篇幅呢已经讲到了这些这个闻法之前的发心，舍弃这样一种恶心，舍弃这样单着轮回的心，应该发起解脱心，应该发起菩提心来听闻。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如果自己有正见的话，也应该以这个清净见，就密宗当中的一种清净见呢，就安住在这样的定解当中，正见当中的听闻，就是前面讲到的显宗的发心和密宗的发心。然后行为当中呢，也有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所舍得，什么应该是这个应该做的所取得等等，这方面的话都应该如是的去这个了知。那 那么现在呢，我们说是这个因取的行为当中啊，前面呢我们也去学过了一指四响，然后呢，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二呢是具足六度。那么就不管是一指四响也好，还是具足六度也好啊，就像这个刚刚我们讲的，都是为了让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啊，在听法的过程当中啊，能够得到最大利益啊。所以说呢，我们尽量的了知了这些必要性之后呢，在听法的时候尽量的这个一指四响。那么如果我们在安住四想的时候就已经去掉了很多的邪分别啊，当我们这样作意，哦，今天听法我要一指四想，我是病人，然后呢就说是上师佛陀啊，他们是良医，然后这样法呢就是这个妙药，然后我如是的闻师修呢就是治病。那如果我们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就这个在如是的观想，在如是的作意的当下啊，就已经遣除掉了很多的邪分别了，就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一种这个意乐，在这样观想的时候就已经被修正了，啊，已经被修正了。那么如果我们没有修正的话，我们还会随着我们在听法之前的这个事情，比如今天有不开心的事情啊，我还会在想这个被这个所干扰。我今天一个很开心的事件的事情，我还是在沉溺于其中。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没办法专注，或者说在听法之前呢，可能看了一个情节非常曲折的一种电视剧或者电影，那么自己呢还沉溺在这个情节当中出不来。所以如果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听法的话，我们可想而知它的效果肯定是不好的。但是呢，如果能够说，哎，按照这个程序，前面的发心啊，就是世俗显动的发心，然后这样的行为，然后去掉这样不应该想的，安住在这样一种该想的。如果真的能够就是如是的去安住的话，在我们在听法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心态很正确，心态很正确，这个心量很宽广，目标很明确，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在闻法过程当中呢真正的端心正念就是说是这个一心一意的谛听谛听一心一意的就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听闻之后呢得到殊胜的利益。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试想呢我们也要具足，然后具足六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听法过程当中呢，可以具足六度，或者说对闻法者来讲呢，应该具足六度。那么如果说是这个闻法过程当中有了这些观想，有了这些准备做到了，其实呢我们在闻法的过程当中啊，它就是修行的，是不是这样？所以道上师也是讲过啊，所谓的修行是什么呢？所谓的修行就是在在的串习，反复的串习，这个叫修。当然我们前提呢就是串习的是正确的佛法善法，这些方面是修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闻法的时候呢，在在的串习，在在的安住，这个就是一种修行。在闻法过程当中呢，了知的一种六度的一种原理，反复去安住，反复去这个串习，这个方面也是一种就是说修行在这过程当中，不单单是听闻，而且在听闻的过程当中呢，真实的就得到了佛法的收益，真实的累积了很大的资粮，真实的就开始行持佛法了。所以说闻法它也是行持佛法其中的一个环节，这也是一个这个所有的修行佛法链条当中的其中一环，它也是一种重要的一种修行方式。所以说我们也不要想呢，这个所谓的闻法就是说初级阶段的时候需要闻法的，然后以后就不需要闻法了，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认为呢，闻法是初级阶段的这些人需要闻法的话，后来好像就是说修行的时候任何不要做了，这个也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所以说我们就会认为闻法它就是最初的时候闻，后面就不需要闻。当我们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在安住在这样思想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对闻法呢产生一种轻视之心。或者有些人就觉得闻法很低级，然后修行的人呢就很高级，他就会有这样一种这个观念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不通达不了知的话，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思想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其实呢我们就说即便是登地的菩萨们呢，在佛面前也需要不间断的听法。所以说呢，我们说佛陀的报身给谁显现的？为什么叫做报身？佛陀的报身呢，是对一到十地的菩萨面前显现的。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一地的十地菩萨面前显现？显现的必要是什么？显现的必要就是说是给这个一到十地的菩萨的讲法讲解成佛之道，讲解无数的善巧方便，讲解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很多修行的方式。所以说即便是这个菩萨们呢，他对于就近的这个法界的一种悟入和证悟的方式都还是要从佛陀面前去听闻。听闻之后呢，就说才能够知道什么是最快速的能够现证法性的方便，在这个阶段应该怎么做，或度化众生的时候这种意乐应该怎么发，这个方面是不可思议的，非常非常多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菩萨们呢也要就是说闻法的。而且呢佛陀的报身另外一种讲法就叫做受用身。 这种说那么让谁受用呢？让菩萨们受用佛法啊，佛陀呢就给菩萨们宣讲这个佛法，然后呢菩萨们呢在佛面前受用这样一种佛陀证悟的佛法，所以叫受用生。说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菩萨们呢他也要不断的闻法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也不要想了，这个现在我们就是这个闻法，闻完一段时间之后就不需要做了，不是这样的。闻法呢其实是十法行之一啊，十种法行之一啊，十种法行之一当中，这里面就有一个听闻啊，还有思维啊、修行啊、抄写啊、供养啊等等，所以很多很多就说是对法的一种行持，叫十法行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既然我们在从现在开始到菩萨地之间都需要不断的闻法的啊缘故呢，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个闻法的方式，闻法的方式。它就是一种这个在我们闻法过程当中能够让这样一个闻法的质量达到上乘，能够让最大利益啊，就通过闻法的最大啊，就是说对我们做利益的，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正确的闻法方式，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刚刚我们讲了，在这个闻法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具足六度的啊，也是具足六度，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个闻法呢它其实是一种是啊，用法行闻法呢其实是菩萨的一种修行的方式，而不单单是说闻思修当中的修啊，其实听闻呢、啊、还有思维啊，它都是一种串习，广义的修都可以包含在里面。这样当然就是说，如果在闻思修当中的修呢，它是在听闻得到定解，在定解的基础上不断的串习，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一种修，串习定解就要修。但是广义的修呢，就是说哎，我们不断的去安住在如理如是的一种闻法的方式当中去听闻，这个也是一种修行，也是调伏我们心的一种过程和方法。所以说呢，这个具足六度，我们知道啊，其实在闻法过程当中它也是具足六度的。行菩提心当中的六波罗蜜多在我们闻法过程当中也可以具足的，是这样的。然后这方面当然我们如果学到后面，越学到后面再返回头来看这些一止思想啊、具足六度啊，它更加能够啊体会得到这里面的一种甚深的含义。但有些道友呢是可能是第一次学习佛法啊，也是第一次呢学习这样闻法的方式，所以说对这里面的深意啊还不是那么清楚啊，就觉得反正这样规定的，然后自己大概想一想，至于想的是怎么样去想呢，有的时候不能够完全的通达它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大概的去观想一下，注意一下，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也有利益的。所以说呢啊，就是说随着自己的智慧的增长，随着自己对这个佛法的一种法义的一种不断的悟入，那么就说这些啊，这些就是说是闻法规律当中的这些发心啊，还有这些行为啊，来啊，就是来自于前面我们讲到了一种这个啊，就闻法的时候的一种这个断除的三种过失啊、六垢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他都会有一个非常深的认知。不单单是闻法的时候，其实在思维的时候，在修行的时候，在度化众生的时候，这方面都是可以用在我们的一种这个法行当中的。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具足六度是怎么样安立的。那么在原文当中这样讲的，实际上。在闻法过程中也具足六波罗蜜多，那么实际上呢，在听法过程当中它也具足，也可以具足这样六波罗蜜多。可以具足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这种了知了，当我们学习到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做。当然如果我们啊，就是说不了知，没有人给我们讲，或者给我们讲我们不愿意听，我听了之后没有去通达的话，我们在闻法过程当中能不能具足六波罗蜜多，它也不确定。所以首先来讲的话，就是说也可以具足啊，但前提就是我们要学习要通达啊，这个闻法过程当中也可以具足六度。那么菩萨在修持菩萨道的时候，自他二力当中啊，六度是主要圆满菩萨自力的。当然我们就说从主要的侧面来讲啊，六度是主要圆满自力的，四色呢是主要圆满利他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自己菩萨道修行的时候要修行六度，要具足六度。那么在闻法过程当中呢也具有六度啊，是这样。所以说闻法过程当中怎么样具足六度呢？正如一切法行之窍诀现证序中所说，那么这个引用一个校正，否则的话有些分别念重的人啊，就是说华真波切讲的这个，在前行当中讲这个，说一个闻法过程当中具有六度有没有根据啊？我们说这个地方呢是有根据的，这个是现证序。现证序呢就是这个序部和经典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一般的传统啊，就是说显宗的啊，这佛陀讲的这些都叫经，然后呢就是说密宗方面佛陀讲的密宗的方面呢都叫序，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是就说是这个藏传佛教的一种这个它翻译的时候的一种它的方法吧，它的规律。那么如果是在汉传佛教当中，汉传佛教也有很多密宗的一种经典啊，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唐译啊、宋译啊等等，在翻译这个密宗的一些序部的时候呢，没有分经和序啊，都叫做经，大日经 啊，大日经或者说苏西利经啊，是这样的。那么其实这些方面呢，都叫做在这个所说在这个密宗当中，在藏传佛教中都叫做序。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其实都是一种密宗佛陀所讲到的密宗的经典呢，藏传佛教当中翻译是序，是这样。所以这个地方现证序，还有这些幻化网序啊，还有这些方面呢，他就说都是称之为密宗的一种经典，都是佛陀讲的。当然佛陀讲的有些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比如十轮金刚序啊、密集序等等啊，密集金刚的修法。那么有些呢是其他刹土当中的佛讲的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要知道，它不是并不一定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它还有就安住在这个十方刹土当中的很多的佛陀，有些呢是在密言刹土，有的是在其他的刹土当中讲了很多很多修行的方法，很多这些这个证悟者，很多就大持名大证悟者呢，通过他们自己的一种这个神通神变，可以到这些佛刹当中去听闻。听完之后呢，就把这些序部呢就带回到了南瞻部洲，然后呢就是说写成文字，然后就翻译啊，让就众生呢去学习去这个修行现证，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是这个引用的是现证序，现证序呢有些翻译成现观序可以，现证序也可以。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序部当中这样讲的：奉献花作等，随处借威仪，不害诸寒生，于师生正性，无散闻师教，解疑问难题，闻者具六知。那么听闻者呢具有六知，那么具有六知呢就是说六种这个修行的方法吧，是这样的。那么第一个呢，奉献花作等呢，这个就是布施度啊，具有布施的这个分支了。随处戒威仪呢，这个是第二呢，持戒度。不害诸寒生呢是安忍度，于师生正性呢是精进度，无散闻师教呢是禅定度，解疑问难题呢是智慧度。所以说呢有智慧的听闻者啊，他其实是具有六知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呢，为什么要讲这些？如果真实对于这个初学者来讲的话啊，就讲这些就是太高了，太深了，是这样的。那么因为这里面我们说奉献花柱啊，随处皆威仪等等，不害诸寒生，这方面其实都是修行有素的人，有些时候他如果说是这个专注的话，他可以这个做得到，如果没有专注，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完全做得到。而且这里面有很深的这样一种这个含义在里面。所以如果说文法纯粹是针对初学者的话，就不必要讲这么深。但是呢，就刚刚我们讲的话，就是文法呢是其实对于这些这个就是说修学很多年的这些人，或者说对于地上的菩萨来讲的话，都要就说是我听闻的。所以说呢，就这里面所讲的内容也是很深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说大圆满前行啊，要以前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是有个感觉，道友们在讨论开玩笑的时候也会有这样一种这个感觉，是这样。那有的时候我们说大圆满前行啊，说是前行，这里面的很多内容其实是很深的。我们说这个前行一上来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个就是说是讲到了殊胜的菩提心怎么样，就是说显宗的殊胜依照的作用。第二个马上就讲到了密宗当中的清净见。我们说一上来就讲很高，而且里面引用了很多密宗的续部的一种观点，还有很多很多殊胜的观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大圆满前行呢，说是前行啊，但是其实这里面呢还有很多很深的东西所以说真正要把这些前行完全的通达的话，如果就是说是这个不学习很多，不广闻博学这个方面的话，真正要通达前行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这里面讲了很多修行过程当中呢，也做很多的一种难题。所以说大圆满前行呢就是有些时候说它是前行啊，有的时候是基础，但有的时候呢的确是很深的正行的很多的观想啊，对治烦恼的方法啊，还有我们树立正见的很多很多东西呢，这里面都包含了。所以不管是这些这个佛法当中的这些广大的一业因果，还有这些这个让生出离心的轮回的痛苦啊，方方面面的内容都含摄的。皈依发菩提心，还有很多乃至于就是说简单的生缘次第的修法，这里面都有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前行呢，它其实是这个很甚深的一个法。那我们看一下呢就奉献化作等呢，岁数因为这个方面呢，因为在后面下面会讲，所以说我们刚刚呢就把这个宋词呢就是进行一个归摄奉献化作呢主要是这个布施，然后呢随处皆威仪这个是持戒刚刚我们已经分析了。那么下面我们就解释这个宋词，跟随这个宋词呢做这个跟随下面的一种这个长行呢解释这个宋词。那么文法期间如何具备六度呢？那么在文法期间是如何具备六度的？是这样的，在文法之前摆设法座铺陈坐垫供养曼茶罗以及鲜花等，即是布施度。那么在文法就是说在文法之前呢，我们要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弟子呢对于上师的法座呢，他要做一些这个摆设，那么就把这个法座呢首先准备好， 法座准备好的，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讲法者上师呢，应该坐在这个法座上面，应该坐于高处。所以高处的必要性呢，它也是为了表示对法的尊敬啊，表示对法的尊敬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很多时候呢，就说是比如说有些大德在这个讲法之前呢，在讲法之前，他要对法座顶礼，哎，恭敬顶礼法座，因为这个法座呢，它是代表法的，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讲法的时候，法师来了。啊，或者说是这个上师来了啊，大家要起立。有些地方呢，就是必须还要这些啊，就是说盛大的啊迎接仪式是这样的啊。这个法师来讲经的，然后大家打着这个啊，举着这个幡呐，举着这个伞呐，啊，要捧着香炉啊，有的时候还要奏乐啊，还有就是说，反正抛洒花瓣呐，做很多很多的，就很隆重。很隆重的话，有些时候呢，上师们说呢，这个有些时候这个讲法者他不一定是佛，也不一定是菩萨，是这样的，也许是一个凡夫人。虽然是一个凡夫人，但是呢，这个凡夫人本身啊，他就说是这个，其实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也不是。如果是个凡夫人，他虽然是一个出家者，但是他不一定是僧宝嘛。因为僧宝真实的僧宝呢，要不然就是一个一地以上的菩萨叫僧宝，要不然就四个以上的一种比丘啊等等是叫僧宝。一个人他不能叫僧宝的，一个凡夫人不能叫僧宝。所以他本身呢，不一定具有这么大的一种功德，能够得到这么大家啊、这么多的人的一种这个恭敬和爱戴。但是呢，他是讲法者。啊，他呢要传递的是殊胜的这个法义，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是这样的缘故呢，就是说大家为了表示对法的尊重，要让这个法师要让上师坐在高座上面啊，高于其他的听者，这方面是表示对法的尊重。然后呢，就把法座呢要做一些布置啊，要把这个法座呢啊布置的非常的一种精美，是这样。当然呢，这里面呢有些就是说是法师他的这个性格不一样，有些呢就是有些法师呢可能也是这个觉得应该这样的，应该如果这样隆重的话，大家就听法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比较觉得这个很稀有。你看大家就把这个搞得这么隆重，这个所讲的东西可能也是很好的。有一部分人呢可能是喜欢这些啊，有一部分人呢，有些法师呢可能也不喜欢这些，是这样。所以就简单就好。反正就是说以前的噶当派的这些噶当派的这些格西门呢，他们的一些寺院也是就是说非常的普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在有些这个在有些这样一种这个这些这个书当中啊，法本当中也讲了，有些西藏的一些噶当派的寺院呢，他们就说是这个很不讲究，是这样的。所以说就随随便便就是说用这个泥土把这个堆起来，然后用这些这个柱子把它只要就是房子不漏雨就可以了。然后甚至于这里面的这些柱子啊都没有用报纸报过的啊，就是从斧头砍的，有时候是斧头砍的那个印子都还有很明显的，是这样。他反正就是说这个房子就是经常能够在这里面讲法就可以了，法座呢也是不是很讲究的，是这样。甚至有些法师呢，他也不愿意做很高的法座啊，不愿意做很高，他就觉得做高了之后呢，自己容易产生傲慢心，他就是要求把这个法座呢就是降低啊，低到不能再低了，反正就是完完全全的比就听着做的还低呢，这个可能是不合适的。但是有的时候他就是象征性的铺个垫子，然后就坐在上面，比其他人高一点点，这个方面呢，有些这个法师他的这个性格就是这样的啊，有些呢就是说是性格喜欢，本来也喜欢坐高座，是这样的。那有些时候呢，这些弟子们呢，就是说喜欢他们的上师呢就坐得很高啊，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在这个上师们在讲法的时候也是开玩笑啊，开玩笑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不同的这个上师在一个法会当中的时候，这些弟子就会想方设法的让自己的上师做得更高一点啊。他们觉得如果是法座高呢，可能就地位高，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法座是越做越高，就是说是像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规定法座必须要一样高，法座一样高可以啊，我的垫子垫高一点啊，有的时候这样子，所以显得就高一些。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大德们也在批评这些啊，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佛法呢，它并不是说谁的法座高啊，谁的法座低啊等等。所以说这些有些大德呢，就说是在也为了就说明佛法的一种这个真实的意义啊，并不在于外向，也会有的时候对这些做一些批评啊，这样。所以有些大德说呢，就是说有些这个藏地的一些这个上师们呢，有些上师们呢，他的名字特别长啊，就是说这个名字一说出来一大串，什么什么金刚持，什么什么吉祥贤祖啊，说很长很长。他就说这些有些上师的名字很长，但是呢功德很短啊，是这样的，功德就很短很短。就有些人呢，有些上师的法座很高，但是他的功德很低啊，也是有这样说的。所以说就是说你的功德大不大啊，或者说你的这样一种功德高不高呢，这个方面不是说你的坐的高啊，还是说你的名字长啊，还是说你什么什么有什么有些头衔，那关键就是说你内心当中要有佛法。如果内心当中有佛法的话，那么就对于众生会有利益。 大人上市啊，这些啊风格呢都是这样的啊，不需要他也不需求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形象上的东西，只要是不断的讲法，那不断的讲法把这个法义能够融入到这些弟子们的相续当中，也做很多的努力啊，就做了很多努力，其实都是在就是说讲法啊，弘扬法啊，怎么样流通法啊，让弟子的相续当中升起法啊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所以法呢才是最重要的，其他方面呢就是这个对个人的宣传也好，或者说其他的问题的也好，其实都是不是很重要的。那么当然是为了法的必要性宣传，这个也没什么，他的这个发心不一样嘛。如果纯粹为了自己得到很就是说很高的名声去宣传的话，这个就是颠倒。那么如果是为了法的弘扬啊，他如果就是说宣传一下，这个可以，因为有些时候呢众生的根基一路不一样嘛，他的喜好不一样。所以如果说这个名上师的名声很大啊，他有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他就哦这个上师名声很大，可能是了不起，他就开始就是说听一听，依止一下，哎，然后觉得的确是得了受益了，他就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转成真实的信心，是这样。所以有些上师呢就为了说明佛法它是个就是说是真正来讲佛法的法义本身才是重要的，其他不重要，所以他就刻意的打压很多很多的一些名声啊，打压很多很多这样一种外在的行为，哎，这个也有。反正就是不管怎么做，只要发心动机是为了利他的，是真实的佛法方面去着手的话，怎么做都行。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发心不正确，那么怎么做都是不对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在这个有些时候呢，因为我们也在讲法，也在讲法的时候，在这个讲法之前呢也是受到过一些待遇，这个所谓的待遇也没有什么，其实就是去经常的时候大家站起来了就是这样合个掌啊，哎，有的时候呢就是在我自己在穿过这个人群当中的时候，我就想啊，其实的我什么都不是啊，只不过就是说是这个的讲法而已，大家是对法的尊重啊，我自己呢就是说没有什么功德，有的时候要再提醒自己啊，不提醒自己了，有的时候慢慢就会傲慢啊，自己啊觉得自己了不起了怎么样？其实自己没什么了不起的啊，这一生当中的功德啊什么都没有，但是呢这个法很尊重，法很尊贵，有的时候呢就还是需要一个正知正念的提醒自己的。是这样，那么就还有很多呢，我们学会当中有很多这个辅导员嘛，可能也是有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辅导的时候呢，可能会坐在一些这个法座上面，那也许这个法座不高，也许这个法座高，也许大家就说是有恭敬的等等样。但是呢我们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一想其实这个是对法的尊重啊，尊重法，那么我们自己也必须有的时候为了表示法的尊重的缘故呢，就是也不能够太过于谦虚了啊，就我自己是个修行者，我要做的比大家还要低啊，然后这个时候去传法的话可能就是不是很这个合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一种几斤几两，一方面就是说还是要看法嘛，就法其实很尊重，所以稍微做高一点点呢，一方面的话也是不是不行。但是有些时候的条件所限啊，比如说有些时候呢在上师们去大学当中去讲法，他就大学当中的课堂他就是那样的，哎呀说讲的是很低的，然后呢这些教师呢一层比一层高，这样的高了很多很多。这方面呢有的时候也有，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条件所限嘛，它不是必定不是正规的道场，毕竟不是一个正规的寺院，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它就大学就是那样的一种教室啊，就是一种教室，所以说呢就没办法的话也只有这样。但是如果是在这个条件这些合适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法师啊上师们也应该坐于高座，然后呢这个高座上面也要做很多的这个陈示。就是说我们以前讲过，在我们在学习般若的时候呢曾经也提到过，那么佛陀是证悟一切的，佛陀没有任何执着的，但是呢佛陀在讲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为了表示对般若的尊重，佛陀自己亲自铺法座，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法座啊有的时候呢它是表法的，因为这个法座本身呢它是就是说是这个传递佛法的一种这个算是一种代表一种标志嘛，这样的。所以说佛陀呢有的时候呢也是就是说是这个亲自铺法座的情况也有的。所以有些寺院当中法座做得很高，做得很就是非常的精美，有的时候呢是也有一定的必要性啊。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到了这个寺院当中，哦这个是就是法座，这是讲法的地方，有时候也会顶礼啊，也会就是说是祈祷啊等等。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铺设法座呢它有一定的必要性，好像铺成坐垫啊，坐垫的话也有很多有时候呢就是说是太硬了不行，太硬的话就是说如果是这个上师们法师们坐了很长时间的话可能会比较累比较痛等等。那么太软的呢也不行，太软的话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舒服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软硬呢比较适度就是高低呢比较适度这个坐垫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一种讲究。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并不是说讲法者他要对这个坐垫的用质量什么讲究必须是什么什么高档材料不一定，他就是反正舒适 哎，他这个法做了一种这个，就说就是苏式，因为我们是为了这些讲法者为了恭敬法，那么就是说是也对法师本身呢也是做一些恭敬程式，所以说这个要苏式为前提。还有呢，就是说是供养曼荼罗，供养曼荼罗呢，就说是在这个藏地的很多的这些这个传法的时候，前面啊都会有曼荼罗做供养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表示对法的尊重嘛。所以说你这之前呢也会供养摆一些曼荼罗，然后呢摆设这个鲜花，有的时候说会摆设这个供水啊、鲜花等等。这方面的话就说是那个陈设。啊，陈设呢，就是一方面装饰这个法座，一方面表示对法的供养。然后呢，就是说，因为法师呢，他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佛法的一种载体嘛，因为他呢，就是说是传递者、传播者，所以说呢，也是对这个法师一种供养、一种尊敬。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就是说是陈设这些鲜花，有些时候呢，给这个上师啊、法师啊准备一些饮料喝的，因为在过程当中有可能口渴。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准备一些这些这个饮料等等。那么以前呢是，以前的话，上师们讲课的时候也是说了。那么如果说平时给上师们做供养的话，他的功德也很大。但是呢，就说是如果上师在讲法的时候，在灌顶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如果能够供养的话，他的这个利益尤其大，是这样的。因为呢，就是说在讲法的时候，第一个他讲解的是正法，第二个呢，就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在这个上师在法师在讲法的时候呢。佛菩萨的加持力呀，它会融入到这个法师的香穴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供养它过程当中，如果是饮喝一些水啊等等呢，也会就是圆满很多的质量的说法也有，也是有。以前在房中医把它灌顶的时候呢，也是我们也看到过啊，也实现过。这样有些就是说是这个有一次灌顶的时候，好像是这个有一个哪个弟子嘛供养了一瓶这个橘子罐头。啊，这个法王瑞宝在灌顶过程当中就停下来休息一下，就把它打开了，就吃啊，吃得很高兴，吃得很欢喜，是这样的啊。当时就大家就这个供养这罐头肯定积累了很大很大的质量，是这样，的确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些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传法灌顶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有这些的话，它的利益功德也是非常大的，是这样。对这个方面也是。以前呢，在也看到过，上次们也讲过的，这关于就是说，在这个文法之前怎么样去做布施啊，在文法过程当中，文法之前前后啊，怎么样圆满六度，说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这个布施度，啊，做自己应该做的一些准备啊，这方面就是这个布施度。然后呢，随处做些洒水、清扫等善事，遮止自己不恭敬的威仪，即是持戒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持戒度。那么持戒度呢是怎么样呢？持戒度的话，就是说随处做洒水、清扫等善事。那么因为就是说，所谓的持戒啊，所谓的持戒的一种思想，它的精神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止恶啊，止恶修善。止恶修善呢，就是戒律的一种精神，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我们看到就两种都有了，一个是止恶，止恶呢是遮止自己不恭敬的威仪，这个是止恶。然后在止恶的基础上呢，修善，修善的话，随处做些洒水、清扫等善事，啊，就是清扫这个经堂嘛，啊，清扫经堂。那么就清扫经堂呢，就是功德利益非常大的，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在这个，就说是佛陀以前曾经专门讲到的这种清扫或者扫地的一种功德，尤其是如果能够清扫这个就讲经说法的地方呢，那功德尤其大。啊，因为这里面是正法流布的地方，真实的佛法注释啊，真实的佛法的一种这个兴盛与否，它都要看这个佛法的弘扬。但佛法的弘扬呢，它主要是看这个修学者内心当中对佛法的这个接受，而修行者对佛法的接受的场地就叫道场，叫道场。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些地方呢是经堂，经堂呢当然有些是殿堂啊，就是佛菩萨的塑像在这个地方安住的，大家在这里面顶礼啊。就是说做修行的地方呢，就是很多藏地的寺院的这些经堂，还有就汉地的很多寺院的经堂。但有些这个寺院的这些这个殿堂呢，它就是大家就礼拜的地方啊，供养的地方。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其他的一种功用。有些呢，就是说既是礼拜供养的地方，也是讲经说法的地方啊，也是修行打坐的地方等等啊。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它的功能就比较齐全一点。那么它真实的能够让就是说是这个修行者啊，其他的众生那个结缘内心当中那个产生佛法的受益，这个方面如果能够去这个去这个打扫啊，打扫的功德非常大。而且就是说，如果打扫的是可以清净自己的香穴啊，然后能够清净自己的香穴，能够清净他人的香穴啊等等，它有很多很多一种殊胜的一种这个功德和利益。而且呢，就打扫经堂也是迅速的圆满资粮的，得到大福报的一种这个一种方便。 啊，这个方面也是非常殊胜的。所以就是说是，如果是寺院的话，寺院的经堂，还有就是说，道场是在讲经当中讲到了，就是说有些道场是在这些道友们的家里面啊，把自己的这个客厅啊，把自己的一间房子专门拿出来作为道场，作为经堂。这个呢，就是说是上师在这儿这个上师就是说显现上面在这个地方讲法嘛，反正我们就电视里面啊放光盘啊，上师在这里面呢就是讲法，大家在这里面听法发心啊，闻思啊等等。那么其实这个地方也是经堂，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早一点啊，打扫打扫啊，当然有的时候不一定啊，因为有些时候呢，天天打扫不一定有这么多灰尘，但是呢，我们每天都去打扫打扫呢，其实是清净之相续的。然后就是说听讲完法之后呢，我们再把它收拾一下，把这些这个收拾一下，把这些垃圾收一收啊，其实这个方面都是有很大的功德的，是这样的。他就说是对于讲法之处啊，进行这个洒水、清扫等等的这个善事，这个方面呢，就说是就说是这个持戒当中的一个，就是说修善。这个持戒律我们就说修持善法嘛，是这样。因为就说持戒本身，比如说不杀生，不杀生呢，有的时候我们好像看起来，不杀生只是断恶的，但是不杀生本身是一个善法。因为就是说后面我们要学这个业因果的时候还要学啊。如果你一个人他就是不杀生，他只不过没有杀生的话，他就说他比如说一个人一辈子没有杀过人，一辈子一个人没有杀过人的话，只不过没杀人而已，是这样的。但是会不会成为一个善法呢？他不会成为一个善法的。只有你承诺了，承诺了之后呢，我承诺一辈子当中不杀人，进行时候不杀人，承诺之后呢，它就会变成善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持戒啊，一方面它能够止恶啊，止恶，然后第二个方面能够积累善资粮，它本来是变成一个善法。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说在持戒的过程当中呢，在听法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圆满持戒呢？第一个呢是修善法，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遮止自己不恭敬的威仪。不恭敬的威仪在听法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不恭敬的威仪啊，就是说是这个坐姿不端呐、或者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交头接耳啊等等，反正就是在闻法过程当中，前面我们讲了很多应该断除的发心，还有有些时候呢要应该断除的这样一种行为，这些方面呢都要断除的。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在听法过程当中的这个内心恭敬很重要，那但是呢这个行为呢也是很重要的。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听法过程当中他应该就是说恭恭敬敬的端端正正的坐着开始听法，那么就是说不应该站起来随随便便的走来走去啊，或者就是说是交头接耳啊，或者给这个人道友讲话那个道友讲话。其实就是说是有些时候站起来走来走去，他会影响其他人的一种这个注意力当别人正在听的时候你突然站起来了站起来之后然后去干什么事情，这个时候呢会就影响到其他道友的听闻。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是不是太好。还有呢就尤其是讲话讲话的话就是你跟他讲，你当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你自己跟他讲的时候，你自己是当时就没在听了，然后你在讲完之后对方他听你的话的时候呢他也没在听了，然后就是你们两个一讲话的话，周围的几个人他们也在能听得到，他也会影响，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在听法的时候交头接耳讲话，他会影响很多人的心相续这个时候呢就会本来这个法义啊就转法轮了。转法轮的意思就是说上师相续当中的这个妙法转到这个听众的相续当中，这个叫转法轮。但是呢当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呢，这个法轮停止转动了。法轮就停止转动了。这个时候呢就上师所讲的法义就没有再持续性的进入到这个听众的相续当中，因为被你的因缘阻断了。被你的因缘阻断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他的法义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停止转动了。所以说如果停止转动他就会得到一些损失，所以说呢我们就说这个会引发一些过患呢，引发一些过失。所以说就是说在闻法过程当中呢，就说有些时候上师说要关机有的说是就说是要把该处理的事情处理好就不要动当然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动就是说不要发出很大的声响，然后呢就是说是随随便便站起来走来走去做很多事情交头接耳等等，这方面都是不恭敬的行为。而且呢这个法呢它其实是一个很严厉的对应，因为这个法呢是直接可以帮助我们取舍的，原法修行是可以悟道的，是可以就是说正道利益众生的，它是一个很殊胜的法，是很殊胜的对应。所以对于一个很殊胜的对应，我们应该有一种恭敬的心态才能够从这里面得到利益。那么如果我们就内心也不恭敬，行为也不恭敬，怎么样从听法的当中这么殊胜的一种这个就这样一种对境当中得到最大的利益呢？而且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听法能够得到很大的功德，反过来那么如果就是说听法过程当中不恭敬或者这方面它的过患也比较大这样。所以说我们当然就是众生呢凡夫修行者 那肯定都是这个，基本上在修刚开始修行的时候，都是这个善恶夹杂的啊。一方面，我们有些事后的，我们会发善心做善事；有的方面也会发恶心做恶事，基本上都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尽量的阻止这样一种不善的这个心态升起来，这方面要注意。那么，但是如果这个过程当中实在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拉肚子啊，或者啊，必须有的时候身体不好，必须中途上厕所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是发起一个惭愧心啊，尽量的。比较这样一种这个轻柔的动作，不要尽量不要影响其他人的一种方式啊，去悄悄的去做，是这样的话也可以啊，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呢，还说是本来我们就是说听法的时候呢，就应该端正的坐着哈。但是呢，如果在闻法过程当中打瞌睡啊，如果真的打瞌睡，这个会影响自己听法的话啊，法瑞宝以前在这个佛学院讲法的时候也是这样说了。因为就是打瞌睡的话，可能会中断传承。所以，如果是实在是瞌睡很重的话，这个有的时候可以跪着听，就是虽然应该坐着，但是这个时候特殊情况，你可以跪着听。实在跪着听也不行，你可以站起来，在后面最后一排站着听。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些时候呢，也是开始的也有这方面，因为这个是对法的一种尊敬嘛，因为怕自己真是在这个打瞌睡的过程当中耽误了对法的一种。接受，所以这个方面有时候也会开始的。总而言之呢，就是说，遏制自己不恭敬的威仪。什么是不恭敬？哪些是不恭敬的？这个必须要这个通过前面的学习知道有些是不恭敬的。当然是在讲题当中也提到了一些不恭敬的一种行为，就是说在听法的时候，有些时候开水喝水，上师说可以喝水，但是吃东西有在最早的时候，当然上师也批评过有些这个学员呢，在这个电视机面前。一边就是说聊天就是说啃瓜子然后吃很多水果然后大家在聚会好像在就很欢声笑语当中就把这堂课听完了。看起来就是说其乐融融的，但其实真的来讲的话，这个是根本不如法的。那么这种状态当中哪里听到几句嘛，根本不知道上师在讲什么，没有恭敬心，没有一个环境大家的心都是散的，不可能这里面得到很大的利益，是这样。所以说最多可以开始一些这个可以开始一些这样一种喝水的情况。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在这个听法过程当中也不能做其他的事情，应该专心专意的把其他事情放下来。但是呢，有些时候呢也是有些特殊的，比如说佛学院听法的时候呢，上师也说了，如果有些发心人员发心人员他特别忙，比如说有些时候他一上次在讲课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大概10点钟讲嘛，讲到12点，那么有些部门有些部门他就说要这个中午要吃饭的，是这样。所以说他就开始有些做饭的道友一戴着耳机一边做饭一边听的，这个是特殊情况特殊情况。其他的话就是说是没有做这些这些这个发心的情况的这个情况这些事情的话，都应该认认真真的来这个听受听受佛法，是这样的。所以说不恭敬的这个威仪呢都要断掉，这个就是持戒当然持戒呢有些时候呢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因为是扭转我们的习气嘛，就因为是让我们强制性的把我们安置在一个正道当中。所以说呢，这些不恭敬的威仪呢，可能以前我们习惯的要一下子改正呢，有些道友一下子可以改，有些道友不一定马上能改正。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呢，修行呢就是修正自己不好的发心和修正自己不好的行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但是就是因为困难呢，他就是去修行的时候呢，他才会有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大的效果。否则的话，有些时候呢，就是他的对我们修正不好的就是说是这个身体和心的一种不好的状态呢，他的利益并不大。那么就是说这个是持戒，那么下面是安忍。安忍的话，不损害包括蝼蚁在内的寒生及忍受一切艰难困苦，严寒酷暑即是安忍度。那么这安忍度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一呢，不损害包括蝼蚁在内的寒生，那么就是我们不要伤害众生，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缘法修行大乘都不用讲了，那么其实呢在小乘当中它都是有一个沙门四法当中呢，也是不能够伤害这个众生的。对伤害呢，就是对众生呢是不能伤害的，是这样的。如果伤害众生的这个呢，不是真实的这个佛法，所以是在皈依法当中的话，这个自皈依法呢，就说是这个不害众生，它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戒条，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闻法的时候，当然不能够伤害蝼蚁在内的寒生的，因为有些时候的这个听法呢，有的时候听法它是在这个比如说有些道友去过佛学院金刚萨埵法会灌顶的时候，是在坛城上面的草坝子，草坝子上面也有很多蚂蚁这些跑来跑去的。有的时候会爬到自己的身上，有的时候爬到自己的衣服上等等有的时候心不调柔的时候，他一下子就会就把他拍死或者说狠狠的把他扔出去这个事呢就会伤害众生。一方面我们就是说我们在得灌顶的时候，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而发菩提心 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的这个要度化一些众生的心，但是呢，在灌顶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就开始伤害众生的话，当然就是说自己和自己这个德观顶听法的一种发心啊，它就直接有一种矛盾，有一种违背。觉得我们不能够伤害这些显现上面的话，就是说给我们一些蝼蚁啊等等，会给我们带来一点点的麻烦，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也不能够伤害他，因为我们显现上面我们是一个这个强者，他是一个弱者，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他只是叮咬我一口，有点疼痛，但是呢，我们有些时候不注意的话，就是就取他的性命了啊，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不合适的。那么还有一些听法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很多蚊子啊、苍蝇啊这些啊，就飞来飞去。这个方面呢，我们也要安忍啊。不管怎么样的话，我们要就是说对他升起慈悲心，不要对他产生的很强啊，就是说这些这个嗔恨心，甚至于伤害他们，这个都不行。所以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不损害包括蝼蚁在内的恒生，任何众生都不伤害。这方面就是这个安忍。还有一些安忍呢，就忍受一切艰难困苦、严寒酷暑。那么这个呢，也是一种安忍。那么就是说一切的艰难困苦，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可能是正在生病，那生病的时候很疼痛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这个忍受，不管怎么说呢要忍受，因为这个也是一个缘法的苦行。那缘法的苦行如果能安忍的话，它可以比这个本身我们说生病它是一个清净业障的啊，生病本身是能因为以前我造过这个恶因，说现在这个恶因成熟了，我通过这样一种感受疾病的方式来消尽以前的一种这个恶因。那么这个方面是有这样一种作用，但是呢，如果是在修法过程当中能够忍受这样一种这个一个病痛啊，或者说带病去开始这个闻思修行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也会清净很多的业。所以说呢，就是说大圣上师有时候我们就经常在这个电视里面看到，有些道友从现场看到，有的时候是在有些时候是在这样一种这个电视里面看到，在讲法过程当中，有些时候经常是带病跟我们讲法的。带病讲法是这样，因为一方面就是说是这个说明对法呢，上师对法方非对法的传播啊非常的一种重视，一方面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说身教，比如说言传和身教嘛，上师对我们来讲言传身教，一方面上师在讲法，法很重要，大家对法要恭敬就另外一方面上师用他的行为，他的行为来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佛法的人应该怎么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就是稍微得点病今天生病了，然后就怎么怎么样。上次说如果我像你们的话，那可能早就躺下去了今天也生病也不讲课了，明天也生病也不讲课了，那一年当中可能讲不了几天课，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对法的一方面呢来讲的话特别的这个尊重，一方面就知道了法对众生的利益最大，所以说呢，他老人家也是这样示现，示现给谁看，示现给我们这些弟子看，是这样。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一点点的委员呢，一点点的这个病痛啊，然后就是说今天有病了就不做了就不听法，明天有病了好就不发心了，是这样。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缘法它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欢喜之心，不能忍受艰难困苦的话，整个法义融入自己的心啊，有时候是很困难的。所以我刚刚我们讲的话，就是说为了法，它可以忍受，应该忍受一切。以前释迦牟尼佛在求法的时候，也是为了四句偈，有的时候两句话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的，是这样。所以说他因为有对法有这么大的一种这个就是求法观难这么的安忍的话，他说他成就了这个佛果。我们自己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自己有自己的问题，每个人每个人的问题是这样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些艰难困苦啊都要忍受。还有呢一些这个严寒酷暑，有的时候特别冷，有的时候呢特别热。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应该要忍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么冷啊怎么怎么样，那么他再冷的话其实也是需要为了闻法的缘故呢也要忍受的。当然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应该把这个条件准备好，因为初学者嘛，初学者的话就说是这个初学者的话就说他对于这个环境的一种就说是这个自在方面还差一些。所以说呢，在这个对于初学者的这个接引方面呢，尽量提供一个好的一个条件。所以说就大圣是在这个佛学院当中的时候也是说这些经堂，每个经堂的这些设施啊，它的房子的修建，还有这些坐垫啊，还有这些取暖的设备啊，这方面呢就是说能够做到的基本上都在做一般都在。但是呢就是说是也不能过于的就是说怎么样呢，要迁就众生的习气。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有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停电呢，稍微一点点的太冷了，然后不去了，然后就开始有怨言呢，怎么怎么样，这个方面呢就不是一个修行人他应该有的心态了。有的时候呢太热了，有的时候太冷了，这方面呢我们都应该说尽量的去这个忍受，这个去安忍度。 凡人呢分了三种啊，一个是耐怨害人，耐怨害人呢，我们就说哦，就基本上就是这个啊，就第一句话不损害，包括蝼蚁在内。当然，虽然蝼蚁它并不是我们实际意义上的一种怨敌啊，但是呢，在给我们造成一些伤害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就觉得它是一个怨敌了，它就是我们要讨厌的或者要伤害的对境。这个方面就是说不损害，包括蝼蚁在内。这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忍耐啊，就是说对这个怨害的人就耐怨害人。然后第二个忍呢，就说是这个耐苦行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苦行忍，耐苦行忍的话，就是对于修行佛法过程当中的一些苦行，比如说此处所讲到的艰难困苦，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大德们他求法，比如玄奘法师他求法，在路上走了三年啊，类似三年这个这么长的时间，然后啊也不是很欢欢喜喜的，就是说这样走了三年，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遇到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恶劣的天气啊等等，但是因为他对法方面特别特别的一种这个非常非常的一种这个渴求的缘故，所以说呢，就说是得到了很大的这个意义，而且对现在的这个众生呢，啊，他带回来的一种经典翻译完之后，对现在的众生调伏烦恼，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帮助作用。所以他们也是忍受了很多的，为了求法呢，也忍受。米达斯巴尊者为了求法，也忍受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苦行。然后我们现在呢，每个人他可能都要忍受这样身体上面的、心上面的、环境上面的苦行。所以为了求法忍受苦行呢，就说这个方面是这个耐苦行忍。还有一种忍呢，就是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呢，就是这里面呢间接包含了，直接没有包含，间接包含了，因为这里面只讲两种忍。那么第三种忍呢，就是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当然上师的这个讲义当中提到了，像在有些时候呢，我们在这个闻法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法太深了好像听不懂，没办法接受放弃，有的时候可能太浅了，有的时候呢可能也不想听，是这样。那不管深也好浅也好，我们都要有欢喜心来听。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尤其是对深的法，就是讲接万法无自性啊等等啊，讲这些很难懂的这些法，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就是说通过忍受，要堪忍它，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于法义本身的一种接受啊，它就是一种无生法忍，所以这个方面也可以包含啊，包含在安忍度当中。然后下面呢，就是讲到的是这个精进度啊，精进度的话是断除对上师及正法的邪见，满怀虔诚信心，满怀喜悦之情而闻法，就是精进度。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说是要断除对上师和正法的邪见。那么就像这样的话，精进嘛，它是这个正精进，是这样的。那么就正精进呢，它只是对正法、对解脱道方面有欢喜心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对正法有欢喜心啊，有希求之心，首先要对断除对上师和正法的邪见。那么如果不断除对上师和正法的邪见，那你这个精进不算是真正的精进，是这样。那我们说世间人很勤奋，他是精进吗？有些坏人他就说为了就是说是这个什么，为了抢东西，为了偷东西，大家都睡觉他不睡觉，是这样的。他就知道大概是四五点钟大家睡得最熟的时候，他就开始敲门了，是不是？所以他也很精进啊。我们说他是精进度吗？他不是精进度，他没有对正法的一种这个欢喜心，他不是精进度。说世界上的人打麻将三天三夜不下火线，这个是精进吗？他也不是精进，是这样的。他对解脱没有关系。所以说我们说是在，我们虽然在行法，但是呢，如果你对上师有邪见，如果你对于正法有邪见，这个不能成为精进的基础。它首先的一个真正的基础啊，应该是对真正的正法。所以说就是说正法是解脱道本身，上师呢是传法者，是让我们获得这样一种这个正法利益的这样一种来源。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对上师有邪见呢，你这个就不是真正的精进了。虽然你可能是就是说是很在背诵，你可能是在就记了很多但是如果你对上师有邪见的话，这个不是真正的精进。那么如果你对正法有邪见了，这个也不能不管怎么样，对正法有邪见的基础上，你再做再多的一种法义，它都不是真正的清净。所以说这里面呢，它有一个第一个呢，它的唯品方面，它的凡体，它的唯品方面我们要断除掉，就断除对上师和正法的邪见。那么我们要对正法的产生这样一种这个清净心，不了解有的时候是不懂，不懂的话就不等于它是错误的，是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不懂的话，我们要发愿以后要懂。不管怎么样，佛陀所讲的是没有错误的，然后这个法本身呢是没有错误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历史上这么多的一种这个智者啊，就说是佛法就流传在世间当中2500多年，从佛陀开始，然后就是这些智慧非常超群的舍利弗啊，还有一些这个目犍连尊者啊、文殊菩萨等等，在下的就是龙树菩萨、无著菩萨、世亲菩萨，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就传承上传下来，他们的这样一种智慧，反复观察，反复的就去这个反复去抉择，反复观察，没有发现这里没有错误， 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现在刚学佛两三天的人，就发现这个里面不对啊，这个是不是讲错了？在外面我们就都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不懂的话，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不懂啊，只不过自己没有了解而已，自己的智慧力不够，并不是法本身有什么问题。所以说我们应该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啊，这样一种这个正见当中啊，就是说首先呢，就是我们不懂的话不要诽谤啊，不要认为它有问题，不要产生邪见。然后发愿呢啊，就是通过上下门加持，一定要啊尽快的通达它。上师在传法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会上师，有的时候上师非常如法啊，没有做任何的这个事情啊，我们就会生邪见了，是怎么样？那有些时候当然上师有必要引导众生的时候呢，貌似有一些啊，好像就说是不如法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为了调化众生的方便。所以说不管怎么说呢，对上师本身不能生邪见。我们在以前也提到过嘛，就是说是像这个后面还要讲啊，就是啊常提菩萨去啊在这个法身菩萨面前求法的时候呢，就是法身菩萨显现是五欲啊，就是享受五妙欲的啊，像这样的话一个这个讲法者。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宝鉴经当中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当时有一个僧人嘛，他是拥有这个六字大明咒的传承，所以他的行为也是很不如法的。法衣上面有很多粪便啊，很多这些很肮脏的，然后他也是这个行为很不错啊。但是呢求法者好像除盖藏菩萨不是哪个菩萨，他去求法的时候也是没有升起这样一种这个不好的心，他是恭恭敬敬的求了这样一种这个六字大明咒的这个传承，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我们在求法的时候也要断除对上师的邪见，对正法的邪见，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安住在这个正念当中，他就有了一种精进的基础，否则连这个基础都没有啊。然后呢，满怀虔诚信心，满怀喜悦之情而闻法。那么首先呢，要这个虔诚的信心啊，对上师对正法有一个信心。第二个呢，就说是这个喜悦之情。那么喜悦之情呢，就是精进的一个本体啊，精进本体。所以说我们前面再在引用入行论当中，静即喜于善嘛。真正的精进是什么？喜于善，对善法很欢喜，这个叫精进啊，对善法很坏，所以说满怀喜悦之情之定义。所以我们这里面就是如果没有学过真正的它这个定义的，我们说这里面没有提啊，就没有突出有什么样一种这个精进的意思啊，也没有说你必须要不吃不喝然后怎么样，这个才是精进嘛，这个没有说。反正这个精进的就是啊，就是说喜于善啊，对上师有欢喜心，对法有欢喜心，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精进。因为在闻法的时候呢，我们要对首先断除对这个上师和正法的邪见。如果你有邪见，你怎么可能欢喜呢，是吧？如果你对上师有邪见，是不可能欢喜的，你对法有邪见，不可能欢喜的。所以说你首先要断除对上师和法的邪见，然后呢就是说安住在对上师和法的一种虔诚的信心、欢喜的心当中闻法。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这个精进度啊，一个经济度，就是说通过自己的福德，通过上师的大悲，这些因缘和合的，我终于可以听闻到甘露一样的妙法，终于听到一个能够调伏我们身心的这个妙法，那是多好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对上师升起这个虔诚心，对法呢产生一种这个喜悦的心，这样的话就是高高兴兴的欢欢喜喜的听法。如果是这个就是说这样去听法的话，就是精进啊，进去喜善嘛。对于这个闻法的这个善法，听闻佛法的这个善根，这个善法呢，非常高兴，非常欢喜。这个方面就是精进度。然后呢，后面我们讲这个禅定度，禅定度的心不散于他处，而专心谛听上师的教言，就是禁欲度。那么所谓的这个禁欲度呢，就是不散于他处啊。所以这个禁欲呢，它有很多种理解啊。有些这个禁欲呢，它就是理解成一心不乱。一心专注，专注一处，是这样的。专注一处呢，有的时候就说，这个境遇有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我们有的时候到底应不应该去想什么东西，好像觉得这个观察修这个应该不是修法，不是这个境遇吧，是这样。但是就是说真正的一种境遇它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在入行论当中所讲的境遇，入行论当中所讲的境遇，它前面一部分第八品呢讲的是它的境遇的修持菩提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前方便，比如说要这个远离远离这样一种不好的环境，然后呢就远离这个不好的心态，贪着世间等等。后面在讲正行的时候，他都在讲怎么样修自他平等，怎么样修自他相换。他没有在静虑品当中说应该一元专注什么都不想，安住在这个寂止当中。所以说就是这个寂止啊，它是静虑的一部分静虑一部分就是寂止。寂止的意思就是说它因为不同的名称呢体现不同的这个含义。所以这些都是其实都是禅定，都是禁律。但是这个禁律的修法当中呢，有些呢就是寂止。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说我什么都不想，我就是说什么都不专注，什么不产生这样分别念。这个其实叫寂止是这样的。所以说禁律的范围是很广的。 今天防务很广，就是说有些时候就是说一心不乱的，这个叫做禁律啊。有的时候是就是说你在修行的时候的专注于所缘的法，这个叫做禁律啊，就禁律就清净你的这样粗大的分别，清净你的自私自利的想法，通过修自他平等自他相换，把你的这样子自私自利一种粗大的分别啊，这些不符合于解读到的这些，通过观修的方式慢慢去掉，这个就是一个禁律的修法。所以禁律呢有很多，比如说这个不净观，它也是一种啊，也是一种这个禅定，还有就是属习观呐、不净观呐、还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慈悲观呐、缘起观呐，还有很多这样一种修法，它都其实都是禁律的本体啊，啊，禁律的本体非常非常多。所以就是说是此处的禁律呢，我们说，哎，我在听法的时候要禁定，我就是闭着眼睛什么都不想。啊，上师虽然上师在讲这个法义，但是我不能执着这个法义，我要在上师讲法的过程当中安住在我的一种啊这个一心不乱的这个状态。其实这个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时候就是说在闻法的时候禁律度不是说让你闭着眼睛打坐，这样上师也是在讲课的时候批评很多次是这样的。所以有些道友的听法的时候呢，就双加扶，然后呢眼睛闭着，啊，有些是要故意坐在上师跟前，然后就把这个手结定印，然后就是说很端正的去打坐。上次有的时候看到有些瞟他几眼，有的时候就是说显现上面实在忍不住了，就会说几句是这样的。就是说听法的时候就应该好好听法，不是打坐的时候啊。你是能不能背诵论点，如果能够背诵论点就可以了，如果不能够背诵论点还是要看书的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在这个听法的时候呢，他应该就是说是要好好的听讲啊，应该听他里面讲什么。所以说此处说的禁律的话，心不散于他处，哎，这就不胡思乱想，就沿着上师的这个法音啊，然后沿着这样法本的意义啊，就是说不散于他处，专心谛听，专心。有的时候我们专心谛听都不一定听得懂，何况就是说你在听的时候根本就是说是这个胡思乱想啊，然后就在做其他的，没有专注，怎么可能听得懂呢？是这样。所以说，像这心不散于他处而啊，就是说是专心谛听上师的教言，不松不紧啊。就前面我们在讲的是不松不紧，太松了也不行，太紧了也不行。说不松不紧的方式来听闻，心情要放松。啊，放松的基础上就不外散，这个是呢就该听的该记的，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可以，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是一个经历度。所以以前我们自己在文法的时候都是有做笔记的习惯啊，很多道友做随堂笔记。其实当时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刚学的时候就录音机那个时候是很少的，很少录音机，只有一两个道友录音机，所以说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都是拿个笔记本，然后呢又说上次讲我们在下面飞快的记。最后记完之后说记的是啥呀，这个是不知道啊，因为这上次讲的也快，那个时候语速比现在还要快，所以说有的时候拼命记拼命记，然后记完之后呢，记的时候当然是没有走神的哈，就说呀非常专注的听，因为一段马上就跑掉了是这样，所以说很专注，但是记完之后有的时候就不知道了，哎到底是什么呀，我记的是啥呀，这个是啊，凭回忆，凭我凭这个自行的分析到底是什么，所以有些时候也会出现那个情况。那后来有录音机了之后呢，啊，也就把录音机录下来之后，下课之后一个字一个字去放，然后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呢，返回头去看，是这样的。那么后来呢，就是说学的时间长了，并没啊，有时候学的时间长了，是这样的话，就是有些道理，上次讲的道理，就已经通过这个过程呢，已经消化了。消化了之后呢，就说是懂的就不再记，然后就是说不懂的这些啊，就还是要记，就这样的。所以大家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一边听一边记的话，有的时候它比较容易专注。啊，比较容易专注是，但有些呢，就是说道友他习惯不一样，他就喜欢记在心中，啊，记在心中，有的时候去体会上次讲的这个话，所以有的时候呢，如果去记的话，这个方面就没办法体会，但是看自己嘛，反正是过程当中的话就不散乱，专心谛听呢，那就是对的，这方面就是已经具足了禁律度了。然后呢，提出疑问，遣出怀疑，断除一切争议，就是智慧度。那么就是说，当然你在上次讲的时候，你不能站起来提出怀疑啊，是这样，这个是不行的，啊，这个不行。啊，就是说是有些大学当中啊，其他的一些传统当中啊，这些这个的老师教授在讲的时候，下面就开始举手站起来说你什么什么意思？老师在这个讲课的时候也是有时候也回答的，但是在讲佛法的时候啊，也没有这样的。讲佛法的时候呢，就是说大家认认真真听啊，然后就上次把这一段话讲完了，讲完之后呢，有的时候会啊让大家提问呐、啊，或者说是大家走了之后你单独提问呐、啊，就都可以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听的时候呢，就认真听啊，在这个听的过程当中啊。刚刚我们在经历度的时候是专心谛听啊，在这个智慧度的时候要听懂啊，升起闻所得慧是这样的。所以听懂的话就是说、啊、我们在听法的时候有些时候很多疑惑就在听法过程中就解决了是这样。所以我之前听法听上次讲法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内心当中有很多疑惑啊，疑惑的时候上次一讲的时候、啊、随着上次这个所讲的这个 啊，一去思维的时候，哎，这个就懂了，是这样的。有些时候直接听了就听懂了，浅出一会儿。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要下来还要思维一段时间，听了个大概啊，听了当时听的时候有疑惑啊，是这样的，但是呢，好像内心当中还有些疑问。这个时候就需要在下课之后呢，再去想想上次今天讲的这个，因为当时讲的时候，上次不会停下来让我们去思维的，所以上次一讲就讲过去了。讲过去之后，我们有一个大概的印象，然后沿着这个思路再去延伸啊，再去做深入的思考。这个是我们有时间专门去思维，所以这个在这思维过程当中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那有的时候思维还不行的话，有的时候就和道友讨论，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的？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思想碰撞，大家的智慧就是共同的一种智慧，一起交流之后呢，也许你不懂的他懂了，所以你一问哦，他说这个是这样，哎，道友一提示的，从不同的侧面一提示啊，自己就搞懂了，是这样的。所以是有些时候就大家一起讨论，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讨论，有的时候没有什么效果了，就问一些智者啊，问一些就是有智慧的人啊，有的时候就问上师啊等等，这方面的话就是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有些时候呢可能通过祈祷的方式啊，就是我们在就是说思维的时候呢，不要老是觉得应该以我自己的能力解决，就是说我们也不要这样想。所以当然上师跟我们讲的时候就是说，有的时候在思维的时候你要祈祷上师加持，或者祈祷上师文殊师利菩萨无二无别。然后呢，专心专意的，就是说祈祷上师加持我能够通达这个问题，然后祈祷完之后再看，啊，看了之后呢，啊，再祈祷，然后再看，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习惯了之后呢，有些问题就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是这样的。通过这个不可思议的加持，它就可以解决，啊，这方面也是一种方法，啊，有些呢就是说当时不懂，但是我们就放在那儿，就是说是这个心中啊，反正把这个留着这个问题，但是呢，宋词啊、词句首先放在那儿，然后呢，过段时间再返回来看，有的时候就当时看不懂。但是呢，过一段时间返回头，哎，一下就看懂了，这个也有了，这个也是有的。有些时候就因为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智慧在增长，他有的时候接触到了其他的一种和这个有关的有些信息，所以说他就说就缺少一点关联。他如果是学下去了，把这个关联找到，再返回头，哦，他一下连上之后就想清楚、想懂了，是这样的。所以很多问题呢，它是一个触类旁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某一个层次上面的问题，你搞懂了，这一个层次的问题都懂了。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文法过程当中呢，就说是有的时候是在课堂上面就浅出怀疑了，有些时候呢可能要下来啊，就说文法之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是文法期间当然不完全真正是停法过程当中，因为这里一部分是文法之前的，我们说布施度文法之前白法做，是吧，然后有一部分呢是文法之后的，比如说提出疑问呢 啊比如说是下来思维断出怀疑啊，这是文法之后，反正呢文法的初中后啊，它的前面、它的中间和后面，我们都要就说是来具足六度嘛。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提出疑问，然后如果就是有疑问的话，就是可以提出来，然后上师来给你解答，是这样的。解答之后呢，就把这个疑问遣出了。啊，但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马上提问，马上就能够回答的。因为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以前在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比较容易见到上师啊、一上师啊等等，还容易见。人家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有这个疑惑，有疑惑我去问。问的话，有一次去一上师的问问题的时候，其实一上师对我来讲恩德很大的，因为很多的疑惑啊，他都是他问了之后呢，就是遣出了很多的疑惑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对我的一种这个见解的一种稳固啊，我有些这个疑惑的遣出对我恩德特别大。然后就是说有一次我去问的时候呢，上师他就给我说了，他说讲了一个方法嘛，他说有些问题就是说你不要就说是有问题就问。然后你应该首先想，使劲想，然后用你的能力去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就可以想通。那么如果你想完之后仍然解决不了，你再问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因为你有了前期的铺垫嘛，就你该想都想到了，方方面面该想到的想到了，还没想不通，那么这个时候你去问了上师一点的话，你就会懂了之后，而且他的这个他会印象很深刻，是这样的。因为他你不是说哎我一个问题冒出来了，马上问可能就解决了，也许但是你的印象不会很深。但是如果你首先想到头痛，想要头痛了，想到就是没办法了，你再去问，那个时候呢一点懂了之后，他的这个印象就很深的。也有这样的给我讲了一些这个关要吧，我觉得是个窍诀，是这样。所以后面我就是这样的，在家里面首先想有时候想通了就不用去问了，那有时候想不通了我再去问的时候的确是有这个效果的，是这样。因为他有前期的铺垫，方方面面都有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如果你问了之后，他跟你说，说了之后，他也会有些延伸的问题出来。如果这样，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就帮助就不是很大。但是呢，如果你先想了很多，方方面面的想到了，通过自己的智慧就想到了，然后再去 问的时候呢，上司一回答之后呢，可能很多问题他就不会再出现这样一种疑惑，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有这样的问题。通过这样各种各样的方法吧，前面我们讲了各种各样一种方法，那么就来断除一切的争议啊，争议啊，损减啊，这个都是佛法的术语啊。但上次在讲经当中也讲到了，那么这个所谓的争议呢，本来不存在的，就认为它存在这个叫争议。比如说呢，你就说认为这个佛法有这个过患，或比如说你认为这样一种这个上师有这样一种这个过患，这方面就是说一种争议，争议本身没有这些问题，你认为有这个叫争议。所以说要必须要通过学习他的这个了知他如理如是安住的这个状态，然后就遣除争议，就是本来没有的你把它去掉，这方面叫遣除争议。那这个争议的我们说看字面上好像是一个好东西，那其实放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明我们的一种就是不了知佛法的一种这个妄念，是这样。所以说这方面的争议呢必须要去掉的。还有一种叫损减，损减的话比如说本来存在的你认为不存在就叫损减，比如说业因果啊。就是前后世业因果它本来是存在的，但你认为它没不存在，这个叫损减啊，就是本来有的你认为没有叫损减，本来没有的你认为它有叫争议。所以说就是说断除一切的争议损减啊，争议当中包含损减呢，就是所有的争议和损减呢都要断除掉，这个时候就会引发一个定解，引发定解呢这个叫智慧度。我们就闻法的时候，有些时候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听懂的，有的时候呢可能在听完之后的思维过程当中听懂的，这方面就叫做智慧度。所有闻法者都应当具足六波罗蜜多，那前面是可以具足，现在是应当具足。为什么应当具足？因为这里面你看，如果都具足的话，对我们来讲，对闻法者来讲，那利益是非常大的。在这过程当中又积累了很多的善根呢，闻法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善根。但是我们在闻法之前摆设法座啊，铺设坐垫啊，然后就洒水清扫啊，断除这些不恭敬的威仪啊，这方面呢其实就是说这里面就表现的表达出来的是一个对法的恭敬。你如果做到了，你对法很恭敬，你看铺设法座这些，就是供曼陀罗或者大上师在讲的时候呢，有些道友在家里面给来听法的一些道友摆设，就准备一些水果啊，准备一些这个这些这个茶水啊等等，这也是布施啊，这也是一个布施。通过这样方面也可以提供顺缘嘛，提供顺缘的话自己能够得到修习佛法方面得了很多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帮助和顺缘，是这样。有些他的一种加持，有些的功德是看不到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如果自己有这样一种宽阔的心态的话，那么这种宽阔的心态当中，他也能够得到更大的一种功德和更大的利益。那么如果自己很牵吝啊，舍不得啊，这方面呢本身是相应于贪欲的烦恼的，牵吝的烦恼嘛。所以在这个封闭的心当中，你是要很快得到这个广大的佛法的收益，这个方面的话，因和果之间也没有这个完全随顺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修行佛法的慢慢的要让我们的心开放，慢慢要让我们心量广阔，是这样的。所以说心量广阔的人呢，他就容易得到很多的功德，心量不广阔的人呢，他得到功德也很少。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应当具足啊，这里面因为这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呢，都负面的东西都去掉了，然后正面的这些呢都具有了，不管是恭敬心也好，还是这些善法也好，还是什么什么也好，都有了。都有的话，你在闻法过程当中，然后闻法本身是善根，再加上通过这么好的一种就是发心和行为，遣除它的违品的方面去闻法，当然就能够得到功德方面是很清净的然后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利益方面呢也是很大的。利益就是说直接通过闻法把这个文法的这种这个利益呢，就是得到最大化了。所以说这里面呢，就说是这个得到功德啊，或者说遣除怀疑这方面其实也是一种修行，训练自己的身心嘛。当我们忍辱的安忍的时候，是在训练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逐渐成熟持戒也是让我们的心逐渐成熟。那精进啊、禅定啊，都是让我们的心逐渐成熟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的心很散乱，很散乱，我们要去习惯它，要调整自己的状态，来适应于这样真实的文法的状态，是这样的。这里面其实也是一个调伏我们的心的过程。这个文法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文法了，这个文法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个文法本身这个是一套修行的方式，就是说你怎么样在文法过程当中把这一套修行的方式来做得到，然后来我们的心成熟。如果能做到的话，一次是这样，那么得到很大的调伏，一次自己的心，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它其实都是一种修正，不断的修正我们的不好的心。当然我们也会产生一些邪分别，我们也会产生一种我们无始以来内心当中隐藏的习气的爆发的一种行为和发心，但是呢，这个不要紧，这个就只要发现了就去修正，就去改正，安住在这个真实的状态当中。这样时间长了之后，这个文法方面呢，就是说如理如是文法，它就会成为一种规律， 就会成为我们真正文法过程当中一个规律习惯，就成自然了。这个方面的话，就所有的一些文法都会成为一种修正佛法的一种这个真正的一种帮助。那么这个是具足六度方面讲的。那下面我们看第三个第三个科判呢，就是依止其他威仪。那么就是说其他的威仪呢，就说是就再讲一讲。如毗来耶经中说，不净勿说法，无病而复头，持散藏兵器成头者勿说。毗来耶经呢，是佛陀讲的一种戒律戒律的这个经典叫毗来耶，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毗来耶经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地方讲的，这里面也讲很多这些戒律比如说是这些出家人的戒律啊，应该做的不应该做的，和这个戒律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这里面也讲到了这些这个和文法有关的一些戒律。那么这里面讲到的话，就是说是如毗来耶经中说，不净勿说法。那么就是哪些人不能说法呢？首先的话，不恭敬佛法的人不能说法，不恭敬法师的人不能够说法。如果给他说了，那你这个讲法者会犯一些过失，会有造些罪，是这样的。所以说的不敬勿说法。当然了，如果你是一个圣者你能够看到众生的根基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听者他虽然刚开始是不恭敬的，但是你知道随着你的讲法的深入，你就能够在某个时间当中，就在你这一次讲法过程当中就能调伏他。这个时候你可以给他讲因为你有把握。那如果你没有这个把握的话，显现上面他对法不恭敬就不能讲。因为他对法不恭敬呢，他是不是法器真正的法器我们说你佛法这么好，你怎么还要选择人？是佛法很好也要选择人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对法恭敬的人，他愿意听受这里面的法义的话，对他来讲就最大的利益。如果他对法不恭敬，那么你给他讲法是没有用的，没有意义的。然后如果对讲法的法师不恭敬的话，他也会就是说没有意义。对他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不恭敬法师呢，对他讲法也是这个一方面从戒律的角度来讲呢，也是这个不合适的。然后从对方的利益的角度来讲也不合适。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对于这个法本身来讲不合适。因为这个法注释呢，它需要就像入行的人讲的话，就是说是需要这样一种这个教法，我们说教法伴历尽嘛。教法伴历尽，那么就是说这个教法注释它要伴随什么呢？就是说是力养和恭敬，有了这个力养恭敬，这样一种法才能够注世间，才能够利益众生。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这个法大家觉得这个法很珍贵，大家都很珍贵很恭敬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法呢，它就会继续的流传，它对众生就可以有调伏的作用。那么如果大家对法不恭敬，就说明了大家的心相续当中呢，它已经不是法器了，这个时候法会慢慢隐没掉隐没掉。所以说对法本身来讲的话，也需要在一个恭敬法的状态当中，就你对法也要恭敬对方对法也要恭敬，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对法不恭敬，是人不是人都传，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是不是法器都传，这个时候有可能你自己对法很随便你自己对法随便，说明你自己的内心当中对这个法它是不恭敬的。那么这个法在你这个不恭敬的人的相续当中，它也留存不了多久，是这样的。它基本上和其他的一种财富和其他的东西在平起平坐了。这个方面的话，它这个法在你的相续当中不会留存多久的，它会隐没掉对对方的相续当中也不会留存多久，也会隐没掉。然后呢，如果大家都习惯了这个法在世间当中不会留存多久，也会隐没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有些经典当中，在后面佛陀讲完法之后比如说药师经等等的经典当中，最后要嘱咐阿难尊者嘱咐其他的一些这个当时的人你们就后面在弘扬这些经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对这些没有信心的人，把这个法这么好的法交给了一些没有信心对法有邪见的人，让法速灭，千万不要这样做。交给他们的话，让法很快就消亡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也是为了保护法的一种必要性要尊敬法，大家才能够去这个法当中得到利益，不恭敬法的人得不到利益，而且对法本身是一个损失。如果大家对这个法都不恭敬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会非常的随便非常非常随便。如果太随便的话，就是说世间上的人在这个里面就得不到真实的利益了，是这样。所以说不敬勿说法，他也是为了自他，为了法本身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不恭敬的人呢，是不要说法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在广论在广论当中好像我也看到过，就是有些时候为了调伏一些人的傲慢有些人在求法的时候有传法这个上师会说像你这样的智者面前我不敢传那个法等等等等。然后就是说他就通过这方面讲你这样的智者面前我不敢传。然后呢就是他再请求请求很多次之后呢，他的心他内心当中的傲慢心没有了。他可能刚开始第一次求法的时候的确是有些傲慢，是这样，他可能不会恭敬。然后遭到了拒绝了 再遭到拒绝了，拒绝很多次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看到差不多了。啊，在就是说，因为反复请求，反复请求，在反复请求过程当中，他的傲慢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是这样。最后的话就是说，差不多了，就给他传法，啊，就这样了。华兹莫切给这个，咱们以前看过故事叫《鬼王》嘛，华兹莫切给那个堪布传法的时候，他也是，啊，这个堪布刚开始来的时候，他是个大学者嘛，他也觉得自己反正就是一个堪布，一个学者的一种啊，就是说那种这个典型的那种傲慢心。啊，还可能是他自己不觉得，但华兹莫切那种圣人一眼就看到了。他就本身他具有这个通达三藏、安住在山穴当中的这种比丘加堪布的一种傲慢，啊，就是有这样一种体现的很明显，可能在啊圣者面前体现很明显，所以他就啊不就一再的拒绝，是这样的，一再的拒绝，就是说你不是要法吗？好了，给你一本入行论，法有了，然后你要这个食物呢，给你一个什么一个大灯棒，这个也有了，衣服呢也不好，这个衣服也有了，然后你可以走了，是这样的。啊，他这样这样不行，他回去交不了差，是这样的，因为他是这个什么，啊，就说是这个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讲，然后后来的话就慢慢慢慢的就说是调伏他自己的一种傲慢心啊，通过不断的请求、不断的拒绝、不断的请求、不断的拒绝，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傲慢心消亡了，消亡之后再给他传讲了入行论，哦，那个时候收获非常大，是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为了调伏傲慢呢，他也会这样拒绝他。也不是说那么随随便便你就想想得就得到的，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呢，他就不会给你传。在以前我看过这个梁大师传记，梁大师传记当中的时候呢，就是说当时好像也是这个毗卢遮那的弟子啊，毗卢遮那大师让他的弟子郁达宁波去，因为当时他不是被显现上被驱逐了嘛，驱逐到现在马尔康丹巴那一带，波尔多神山那一带嘛，是这样，但那边就调化了郁达宁波。也在那边弘扬佛法，然后他就想知道现在那边拉萨那边怎么样了，情况怎么样啊？他就派他的弟子去了之后呢，郁达宁波在那地方也留下了一些反正就是说比较稀有的智慧的显现嘛，是这样。所以说其他的一些人就向他面前求法，他就怎么说呢，求法可以，那么求法的规矩就是这样的，要不然就是学问换学问，是这样，要不然就是财富换学问，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的意思就是有这样的，如果就是说是要不然你就是用你的学问来和我换我的学问，就是说你法的换法，要不然就是说你没有法的话你用财富来换，反正意思就并不是说这些大德他真正对这些有多么大的一种执着，是吧？或者有些时候我们说西藏的最早的一些求法者的义师啊，他印度求法都要带很多的黄金啊，用黄金去供养他的上师，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法，就是以前的这些规矩就是这样的，法很尊贵，是这样的，不是说你随随便便就是这样。但是现在的话，人的众生的根基那肯定是远远不如以前的啊，所以现在的话就是说免费让你学，你都要都学不想学，这样那样的很多很多。如果说是要让你交很多的黄金啊，今天要强法把你的金项链拿出来供养了，那不行啊，就拜拜了，我就走了，是这样。所以现在的话就是说很多人的这个很多人的根基他没有这样一种那么强的法器的，不是那么殊胜的法器，对法的需求心不是那么大啊，有的时候成一个业余爱好啊，就是说有时间的时候呢学一学，或者说有的时候好像显现上好像说，哦，看到你上司的面子上面我给你听堂课怎么怎么样。有的事呢就是如果这种状态当中要闻法啊，要学法，他就真是得到法益啊，我们说并不说一点利益都没有啊，反正就给你传的法你能够听到一两句，他也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但是呢要在这个当中得到法的意义啊，得到法的调伏，这种心态这种行为是得不到的，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为什么要恭敬呢，就是不敬勿说法，那也是这样的。主要是法很珍贵，然后你对这个法越珍惜啊，越觉得越珍贵，那么你在这里面就得到的是越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像毗卢遮那尊者一样，他为了求这个法什么苦行的这个都已经经历过了，是这样。最后呢就得到了法，得到法之后呢他也是这个一生在修习啊，完完全全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这个法的一种实践上面了。所以说就是说太随便，世界上也是这样，太随便得的东西往往不珍惜，是这样的。如果自己经过很多的打拼啊，经历很多磨难得到的东西呢，他就会很珍惜啊，他就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呢付出了很多的这个努力和苦心，所以一定要珍惜这样的成果。佛法也是一样的，那么所以说为什么有些时候上师们呢具有这些悲心的啊，具有智慧的上师，他会对弟子啊做一些调伏啊，好像是近乎于不近人情的一些调伏，但是呢他是个法器的缘故，他通过这个调伏之后呢，他会这个法更加的珍惜，而且在修之后呢，他这个法更加容易相应，就是这样的啊，这个就不敬勿说法。第二个呢，无病而覆头，那么就是说覆头呢，就把头啊，就是说盖住啊，盖头的意思，是这样的。盖头呢，当然有些上师讲的时候呢，讲的比较多的主要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这个出家人用披单把头蒙住啊，像这样的话就无病而。如果你有病的话，你可以开穴；如果是病人的话，就是开穴啊，病人可以就把头挡住。 是这样的。然后如果没有病啊，没有什么特殊情况，长时间没开血的话，然后如果把皮蛋用头蒙住，或者有的时候就在家人来讲戴帽子，但出家人也是就戴帽子，出家人啊，在家人戴帽子。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个没有病而复头的话，这个也是啊，就说是要断除的啊。如果是这个把头盖住的人面前，要不然就说不要跟他讲，要不然的话就是提醒他应该把帽子摘了，或应该就是把这个蒙在头上的东西取下来啊。这个方面也是对法的一种尊敬。然后呢，持伞杖兵器，那么如果手上拿着伞。啊，拿着伞的话，有的时候就说露天的讲法，露天讲法有的时候会太阳特别大，啊，有的时候呢就说是下雨啊、下雪啊等等，啊，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就是说为了让这个弟子知道对法的尊敬啊，就知道这个闻法不易嘛，因为你看这些法，就是说这个藏地的法，它也是这样。佛陀在印度的法呢，印度的这个佛法，佛陀也是经过了很多因地的时候很多苦行现证的，所以这个法本身也是这个很困难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藏地的佛法也是很多的这些义师啊，很多的这些大德呢，千辛万苦的，要么去印度求，要不然很多班智达从印度到藏地，那么汉地也是一样的，玄奘法师啊，这些义净法师啊，就是说他们也是这个什么发现论师这些，也是就千辛万苦到印度去求法带回来的东西很珍贵，要不然就是很多印度的班智达，他们到了这辛辛苦苦到了汉地来传法的，是这样，所以说就这里面的话，就是说是很也非常非常一种难得的。所以说呢，为了表示这个法的恭敬啊，或者就是为了显示，你看他们以前为了求法经历了这么多苦行，那么现在呢，这些人在求法过程也应该经历一些苦行。那有些时候呢，上师们呢故意呢，就是说就不开许打伞啊，是这样，不开许打伞，这方面也是有这样的情况的。然后持着这个杖，杖呢就是拐杖啊，拿着拐杖。那么如果但是如果是站立听法，如果实在有病啊，没拐杖不行的，有时候也会开许的。否则的话，如果是一般情况也不开许，就拿着。手杖拿着拐杖来听法，还有拿着兵器，拿着刀啊、枪啊这些。那么，如果是拿着这些东西来听法的话，也是不行的。然后呢，最后一个呢，就缠头者勿说。缠头呢，就前面是覆头啊，就把头盖住；缠头呢，就是用这些毛巾啊，用这些东西把头缠住，是这样的。可能如果是在印度的话，去了印度就知道很多缠头的人啊，是不是？有的时候在印度看到很多这些他们说是锡克教的人嘛，锡克教的人就是头上。很大一块布，我把头蒙住，也是要装饰吧。有时把头一个缠住，我有的时候想，哎，是不是佛陀讲缠头者勿说，是不是对他们讲的？是不是他们在闻法的时候也必须要把这个他们骨头的这个东西，这个布条嘛是什么东西，把它取下来，是这样？是不是他们啊？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啊，反正有的时候会想到这些在印度的很多这些缠头的人，所以说就缠头者勿说。或者有些时候呢，我们没有事情，就要拿个东西把头缠住，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不行，是吧？缠头者勿说。然后又如本生传中说啊，前面这个颂词呢，主要是这个不该做的不能说的。那下面的话，这个就是应该怎么样去这个具有的威仪。又如本生传中说，坐于极下地，当具温顺仪，以洗眼拭湿，如饮雨甘露，当专心闻法。那么就是说，在本生传当中呢，就是这样讲的。那么应在闻法的时候呢，应该坐在极下地。那么就说是这个应该坐于极下地。那么就说是这个就说闻在这个听闻佛法的时候，好像这个故事我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佛陀在因地是作为一个就什么没看，是月光王子嘛，月亮王子调伏那个罗刹的时候，那个罗刹是吃很多人嘛，当时他举办了一个什么百王宴嘛，就是说什么要抓很多王子是这样的，然后就说把他们吃掉。然后呢，就是后来呢，月光王子呢，就他把他调伏了啊，用很多方法把他调伏了。调伏了之后呢，这个罗刹要听法，听法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当时他还野性未除啊，就说就月光王子月光菩萨就月光吧，还是月亮我忘了，他就说是这个为了调伏他，就不给他传啊，不给他传，他就说是这个越不传他越想听，越不传越想听，他就好了，你如果要听的话，你要具足这些条件。就是坐于极下地，当具温顺仪，一线行是一观当具专心闻。就是说你要铺设坐垫，首先你这样不能行，要铺设坐垫。他就把他身上的血衣，他自己身上穿的那些，就他因为杀很多人嘛，是这样，把他衣服，脱下来之后铺在石头上请师傅坐，是这样的。然后他要坐在下面坐于极下地当具温顺仪。温顺仪的话就是说这个罗刹这些罗刹王他本来也很暴露的，是这样外表很暴躁，所以说你应该具有温顺的威仪。非常温顺，是这样的。然后呢，你洗眼洗视，用欢喜的眼睛看着师傅，是这样的。他就一条一条的做一条，因为他对这个法那个时候的好奇心很大，是这样的。但是到底这个法是什么？为了就因为当时就抓住之后呢， 啊，好像我想起，慢慢想起来了，就我没注意。你看，那么因为就抓住之后呢，当时在抓这个月亮王子的时候，他当时正在一个婆罗门那儿听着佛法，听着佛法呢，准备当时他准备答应给婆罗门供养大概500两金子，是这样的。但是呢，还没有来得及供养，就被这个罗刹抓走了。抓走之后呢，就是他到了之后，他就哭起来了。哎，他说你怎么哭起来？然后我最喜欢看到别人死之前哭了。这个鬼是这样讲，他说并不是说我害怕死。是因为我自己在这个听了佛法之后，我答应了要给师父给我传法的这个呢，要供养他的这个黄金。但现在可能看起来，如果我死了就供养不了了。他就因为这个事情伤心，他就说你们能不能够就是说是放我回去，我把这个事情办完了，我再来受死，是这样的。当时就说这个罗刹可能有一定善根嘛，他反正就是说想你跑也跑不掉，反正我有神通，你跑哪儿我可以抓住。好像我就看你，我就放你回去。放回去，他回去把这个回去之后，把这样一种黄金取了供养了，供养完之后呢，也是他们其他的一些王妃啊，其他的也是劝请他，就是说不要让回来了。但是他说我答应了事情一定要做，他就自己回来了。哎，但是这个罗刹很奇怪啊，他从来没看到一个人，他就是说真正的就是说是办完事情，真的还没这么高兴的来，就是说赴死的这个还没见过。他说你这个他跟你讲道理是什么？他就对佛法有一点那个信，他是凭什么值得你就是说？讲了一句佛法，他供养这么多黄金，然后呢，就说是你还能够这样来，就说是来，就说是这个兑现你的诺言，到底是什么呀？他就对这个法呢产生了一定的兴趣了，那个时候呢调伏他，是不跟你讲，你这样的人不是法器，不跟你讲，就是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不跟他讲啊，不讲越不讲越想听，越不讲越想听，越想听，这个时候就看到差不多了啊，就跟他说你需要怎么怎么样。就是说你比较铺设坐垫马上就铺设坐垫，然后把他的脏血迹脱下来铺在石头上铺一个高座，然后就怎么怎么样让他坐于稽下地合掌他就合掌，然后就一洗眼细思试试，他也洗眼试试，这个慢慢慢慢的话就说给他讲，讲法他自己就那种听进去了，他的善根本来是有的本来是，他还有一个前因，但是我忘了，他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善根，有这个善根他最后就是这个听进去，听进去之后他的这个嗔心慢慢调伏了调伏之后他就发誓要修行受戒这些是慢慢他就通过这个方式调伏。本尊传可能是这个本尊传里面有一个和这个有关的故事，那么以后大家看的时候呢有一个月亮王子月光王子，我忘了以前看过这个故事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自己听法的时候也是要坐于稽下地就上师要坐高坐这个必要性刚刚我们讲了，因为就是说这个对法的恭敬嘛，当具温顺仪，就不要显得太非常的这个刚强难调的一种这个行为眼神语句等等这个时候呢，有些时候如果就是弟子上师在给弟子传法的时候，如果弟子他的很多威仪不如法的话，有的时候上师显上也会生厌离心这些弟子跟他们讲法没有什么用，所以有的时候就不想讲了，是这样。所以说呢，为了就说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内心当中我们都有烦恼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听法的时候这些温顺的威仪威仪的意思就是行为的意思，那么就是我们要具足很温顺的很调柔的一种行为这样的话就说是就上次看到之后呢也是因缘就是如此嘛，就是说因缘就是如此，所以说上次看到这些调柔的弟子的生态形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愿意传法也高兴愿意传法，以习眼视师，然后习眼视师呢并不是说一直要用欢喜眼看着上师一眨都不眨这样看着，就上次讲了有一次看一下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要看书有时要看看法本，主要是法本上面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习眼视师可能是指那种没有法本的情况之下像这样的话就会欢喜的眼睛看着上师，但如果有法本的话主要是看法本有些时候呢看一看习眼看看上师也可以，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习眼视师如饮雨甘露，那么就是说好像喝甘露一样，就是饮雨甘露呢就是这个法语就像就是说俗称的甘露一样，我们要就好像就喝甘露大家都很就是说这个是很好的东西嘛，大家都很喜欢喝这个甘露，但是天人对这个甘露非常非常欢喜的，但是我们现在可能是没有甘露，但是类似于甘露的东西在这个实验当中我们说很好的饮品，当我们在喝这些很好的饮品的时候也会很欢喜如饮鱼干的就这么愉悦，听法的时候不要有什么压力痛苦应该以很愉悦的方式来听，是这样的。当专心闻法后面就应该专心专意的闻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调伏，罗刹这么暴露的心他做到这些之后呢专心闻法了他都能够调伏了，何况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没有那么暴露的心态和行为的话应该可以被调伏的，是这样。依照此中所说务必断除一切不恭不敬的威仪，所以按照这个里面所说呢应该断除所有不恭敬的威仪，应该去除恭敬的威仪，那么只有这样的方式呢才有一个闻法的很好的闻法的氛围因为这个环境很重要了，然后就是还有一个闻法好的心态好的缘起 好的酱一种都有了。如果酱都有的话，就是文法它本身一个大的加持力啊，一个很大的加持力。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公斤性文法当中，不单单是说听了听懂了，还得到了加持。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的话，有可能你听懂了，但是呢加持力得不到。有些可能就说是这个就说是听也听不懂，加持也得不到，反而呢在过程当中呢造下一些罪业，这方面就没有必要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以上呢我们已经学完了文法方式，文法方式学完之后呢，后面我们要下堂课我们要学这个所讲之法了，是这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课呢就学习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月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难把学讲这个呢瓦龙车白这笔做你做了做了学。